的平安。刚才上午也讲过说，如果我们前面的弟兄在神的真道和圣灵上已经为我们开路的话，就给后面的再分享的弟兄带来很多的这个方便啊。我们真是感谢我们今天带敬拜的弟兄姐妹，也感谢这个林弟兄啊，他要讲的真是就是我要讲这两天要讲的话。你如果自己不认识耶稣，你怎么向别人介绍耶稣呢？如果我们去宣教只是带着书本带着知识去的话，我们不能把又真又活的主介绍给我们自己的亲人。如果你看过一个人，你只看过一个人，那你向别人介绍的话，你只能介绍你看过的东西。如果你只听过一个人，你向别人介绍的时候，你只能介绍你听到的东西。只有当你亲身的经历过一个人，你才能把那位就是我们知道的主又真又活的介绍给另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昨天会讲这么重的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经历就不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我们的宣教就是空的。另外我们想讲几句就我们今天的诗歌，诗歌也是这样，四首诗歌我都有感动啊，我把时间掌握一下。第一首最后一首是什么？最知心的朋友。一个多月以前我见到小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么他当时说的是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中国教会要合一，他讲的是说现在在很多地区甚至在一个县里一个村上都有不同的教会在指责对方的教会。王志军弟兄，我在北京碰到他说，他去了一个县里头，怎么有四五拨人都不让他去另外一个教会？他说一端一端，你别去那儿，谁都不让他去对方那儿去。但对我想的不是这样，我想的是说，当然是里头需要合一啊。那我想说，在我那时候正在做关于我们现在教会这个现状的研究，我突然发现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刻真正形成一个普世的华人教会，以前从来没有的。就是历史上彼此我们真的生命能够从各个地方融合在一块儿，而且彼此搭配，我们自己都是领受恩典的，没有那些台湾香港美国出生的还是在这个南这个这些南洋过来的这些华人基督徒，我们今天这些大陆的基督徒有谁能做到这儿？没有的。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一刻真是要彼此扶助，而且我们也扮演了角色，甚至你在北美你也在普世华人教会所承担的使命中承担了一个角色。那么第三首歌是什么？同路人。同路人我第一次怎么听说的您不能想象，这是我们今天司琴的邱弟兄他寄给我的。我那天提到的有一个弟兄，他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借给我买他的房子，就是邱弟兄。我还记得很清楚呀，那就是我们真的弟兄和弟兄相处的那样的关系。在纽约这个地方，真的说你就算拿着契约都可能是假的，骗人的人有的是，你看关于纽约的新闻天天都有骗人的事。可是我去买邱弟兄房子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只见了他第二面我就买他房子了。他买房子的时候我说，哎，我要不要交定金呢？他说不用了，因为牧师的话就是定金。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在纽约如果不信主的人中绝对不能想象的。我买他房子我没有去 check credit， 我的律师急了，跟我说这个是在世界上不可能发生的，你如人再好的朋友你也要去 check 他的 credit， 要你买的东西可能是空的，对吧？我说我不是相信他呀，我是相信管他那个人。我没信，他跟我打了多少电话让我去 check 你买这个卖方的事，我没有。而且这就是种类的关系。你说在我们现在这种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世界中，我们到哪儿去相这个有这样的同路人，有这样相处的关系？第一首歌是我几个月前听过的，不是在这儿，在北京五一黄金周的时候，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 outing 郊游，我就去了。去之前我已经知道说在樱桃沟，也就是北京卧佛寺后面现在新开辟的这公园里头，至少有三个教会去 outing。 为什么？因为那两个教会要加入我们，那我们教会的牧这个牧者和长老就说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够多了，我们五六十人，你再来个一两百人这引起注意怎么办？我们不要你们来。那么好，那我去的时候，哎呀，我是真是很感动。我去的那边再往前走，和弟兄姐妹走着走着，我看到有一帮年轻人站在亭子上大声的唱歌，唱的什么呢？心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在北京樱桃沟，在五一黄金周的时候，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站在那里头唱这首歌。那我唱的听到的第二首歌就是我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切赞美。
敬拜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这是在一个松林里传出来的。哎呀，他们听着都不觉得，他们都习惯了。哎呀，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我说我听着我想哭啊！啊，在我自己的祖国，听到神的歌声在扬，这个在荡漾着。哎呀，我是感动的不得了。好，我们再看第二首歌是什么？生命的河。生命的河，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呼召。我在很多地方分享过这件事，这个不是我经历的，是我看书看到的。当军力在动手术的时候，他那时候不能动哈、啊。那我有的时候去买我自己的资料，那有一天我想给他买一本消遣的书，我一看那边有一个冯小刚写的他自己的自传。有没有人知道冯小刚这个人？都知道贺岁片的这个每年作者，他就写了他一些经历哈、啊。冯小刚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要在文学中找痞子的话，你要找王朔，对不对？你要在电影中呢，就是冯小刚，对吧？所以他是痞子电影的创造者。所以我是从北京长大的，我是很了解这种人啊。你看他说没有正形的，他说什么都是调侃，他整个书中都是又骂这个明星又说那个人的哈。可是他就写了一件事，他没有敢用任何调侃的口吻。他说他在拍一个电影叫做《1942》，温故1942，这是这个刘震云写的一个小说啊。那么他说他拍这个1942是写河南的灾荒的事，于是他们就要河南农村去拍这个实景。拍到有一天，他们路过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村庄，在土道上跑的时候，看见前面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们就听到里头有歌声，他进去了。进去一看，有一位姓刘的，我现在记不清叫什么名字。这位姓刘的老奶奶，93岁的老姐妹在里头唱歌。他们就开始，他一开始还跟你看像冯小刚这种起劲儿，还跟人调侃呢。哎，你知道天堂什么样吗？什么这类的啊？你说去天堂，你告诉天堂什么样啊？这个老姐妹就按这个几十五很清楚告诉了，就是这个白玉这个铺道啊，黄金为门告诉了啊。他一开始听这儿还有点嘲笑这个，但是他走的时候不一样了，说他走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姐妹说：“我给你唱首歌，就唱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歌。”说当他走的时候，他说我沿着土道继续往前走，就是冯小刚自己写的，中间没有一点不严肃的味道了。已经他带着一种，我已经很清楚的感到他已经有一种情绪被这首歌被这种圣诗所抓住。他说那个村庄你看不见了，那个老奶奶已经在后面了，但是这首歌仍然在心中流淌。他就原词一字不落的生命的河，对吧？天上的河，这个他就我都记不下来，你看冯小刚记住了，就是缓缓流进我的心窝，他讲的，哎呀，真是天上的乌云，心中的忧伤。他这么一句，完全写在他凭着记忆写在了他自己的这个书中。他这书中因为有两处没有调侃，一件就是这件，另一件是写到美国的一位这个政务人员，一位基督徒，写到他关于信仰的元素。哎，我看到这儿的时候，连这样的人都能被神的大能打动了，可是谁去打动他？我们能等着他误撞到一个河南农村去面对我们那位39岁的老姐妹吗？啊，93，对不起，对不对？我们就让他守株待兔，对不对？还是说，真是我们这些39岁的人，是不是应当做一点事了？神在呼召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在呼召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上午所讲的。上午讲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说：“哎，你这不是又在讲基督教救国论呢？”我说不是，有很本质的区别。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有没有注意上午讲的？基督教救国论的目的是这样的：他们说中国的富强是目的，有没有什么基督教我不管，因为我看到基督教是最好的工具，所以拿来让我富强就行了。记住啊，人是目的，我们不一样。当我们也知道说救恩临到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就有救；救恩临到我们华夏的文化的时候，我们文化就有救。但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整个救恩中，神在彰显着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中国的强大不是最重要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中，自己民族的生活中有神的形象，这是重要的。我们宁愿有一个谦卑温柔有基督形象的中国，而不要一个什么强大了四次去打别人的中国。我第一次想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在写这个想我们这个救恩问题的时候，那么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我第一次就是岛礁运动，然后后面在这个南斯拉夫领馆被炸的时候，我都听到同样的声音。我知道说中国需要救恩。你看 那些每一次那一些看到似乎啊这个外国好像又欺辱我们的时候，我们勾起我们160年那种怨恨和歹毒的时候，你看我们都说的什么？第一次还这个还是口头的，杀死谁油炸谁，文革的语言都上来了，对不对？南斯拉夫使馆的时候更厉害了，就是把人像啊，美国总统的像，美国人像模拟像就把它烧掉。当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说我们中国人和那些曾经杀过我们的人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还没那实力去杀人家。在心里头我们在杀着人，口头上我们在杀着人，对吧？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也是一个罪人，就是这些罪人需要拯救。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说，中国是要强大了，神也允许我们强大了，但是什么意义上的强大？那个时候军力在北京市，那时候我们他是做一个律师，他说有一次他办案回来，坐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看到了汽车停了一站，有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他说比我还高，我是1.81米啊，他比我高，我不知道多高，他说很壮的一个小伙子要下车，然后收银员就说要票，票呢？他看到没有？他这个连话都没回，啪给了这个收银员一个大耳光。他说他看着几秒钟，这个你像这么大这个强壮的人啊，他这个收银员的脸，哗一下肿起来了，啊肿起来了。那么当然是个司机什么都下来了，人家不能走，要叫警察来，你这怎么打人？后面跟着两个人是他哥，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同时说这个我弟弟今天刚从安定医院出来。你如果是你看，大家微笑就知道说都不是北京人，哎，北京人都知道安定医院是北京最大的精神病院。他说我证明告诉你，对不起。我每次想到中国未来前途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位丧失了理智的小伙子。我们强大什么印象的？是不是外形强大？是不是让我们有再造几千个导弹飞弹可以排到各个地方？是不是让我们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0%，然后增长到一个不这个大家不能想象的高度？那就是我们强大了嘛。如果我们外形强大了，不管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里头却没有一个健全的灵在控制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挥斥在世界各地扇着别人的耳光了？这就是神在这块让我们领受救恩的原因。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灵，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是祝福，而是 curse。 几年以前，我想98年还是我忘了，有一次我陪着我的这个侄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我就跟她谈结婚，我也带她去教会了，他们以前都没有机会长谈，那次我是车坏了，那么我就有机会坐着火车跟她一块儿回我自己的家。那么在火车中2个小时她一块谈了很多事，其中我们就谈了这件事。她说了一件事让我非常震惊了，她说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怎么打美国一下都是正常的。哎，我说你不这个没什么理性啊，就是他为什么不知道，我就是打的，对不对？这不是一个人，这个是在北京出生长大，在上海上大学的这么一个女孩，她代表着中国很大一批年轻人的意识，非常危险的意识，就是什么？就是由于中国有160年被人羞辱的这一种经历，在心中已经凝聚了某种歹毒，在某种时刻一定要爆发出来。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我看到不断看到这个报纸啊，我还不是上网，听说网上更多那些根本没有理性的纯粹民族主义的这种叫嚣的时候，如果你回顾历史的话，非常像上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非常像一战的羞辱，然后这个当时所凝聚的这种在这个民族本身的创伤，于是感到什么？于是有一批人不顾一切的用任何手段，我们要富强起来，不管是打别人、杀别人不要紧，只要我们能够霸权就行。我们要的强大的中国是这样的中国吗？如果我们不要，什么能够改变这个状况？除了救恩，这是我自己看到的。除了救恩，神的救恩临到，就是让我们琐碎的21世纪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世界的威胁，而是一个世界的造福。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第4章。我们从第7节开始到第16节，以斯帖记第4章
七节，圣经是这么记载的，说莫迪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达格，要给以色列看，要给他说明，并吩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达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达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了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看到说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应该知道说是发生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度里头。多大呢？大得不得了啊，从印度到古时幅员这么辽阔，那些王召聚的一些权贵到各地一看，随便转转就是180天，大富不富呢？非常富有。你看这个国王，他请别人吃饭一请了7天，全城人都来吃饭7天。我们在《红楼梦》说的那个什么白玉围床啊，这都是都有的，它是白玉铺着地，围床上面都刮着金子银子的。这个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都记载了，这么富裕的地方，这么富裕的地方，以斯帖居然在这儿做了王后。哎呀，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地方，不是大的族啊，在波斯这么大的国家里头，犹大这么一个族不算什么大族，这么一个女子从小的地方来了，居然做了王后，为什么？漂亮，你们这很多人认为是漂亮，那我一想说肯定漂亮啊，不漂亮皇帝看不上的啊，国王看不上的。可是你想想，127省各个省都想让他们的女子成为王后啊，哪个省送的不是佳丽？为什么在127省中就选了她做了王后？恩典，就是恩典。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不是也住在一个很大的国家吗？幅员够辽阔，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国家里头来的？这国家也是很富裕呢，对吧？世界最富有了，对不对？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领受了王后的位分呢？物质上你看没有，谁没买房子？可能洛杉矶还有买房子少的，到了外州，哪个人没买房？哪个人家里没汽车？对不对？哪个人不是挣了好几万的年薪？还有漂亮的太太，小孩子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对不对？这都不是，还有更多的。我们在这边有言论的自由，我们有思想的自由，这是我来美国最强烈的感受。作为一个思想工作者，哇，那时候我简直觉得简直从没有的自由啊！我们都领受了，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位分，我们有了做长子的位分。这是一个唐牧师讲的，哇，比什么好的不得了啊！这是永生啊，世间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跟着相比的。我们都得了王后的位分，位是干什么？怎么得来的？哎，我想不通，就说我们这些人怎么那么幸运啊？很多人说咱们本事大呀，来美国谁不是有本事的？啊，我不太相信。我在耶鲁的时候，去耶鲁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啊。我刚去耶鲁的时候，基本去耶鲁的中国学生都是从几个学校去的，从很少几个学校。他们都能，我只要一提你们都知道名字的，中国大多数人都知道名字那几个学校。啊，一个个个都是骄傲的不得了啊。通常还都不是大城市的，只有几个是北京的，北京人我去的很少有北京人。啊，我都说我们从一个偏远的小乡小县，我自己考到了清华、北大、科大、复旦，然后我又考到了这个，我听见没有？就是我又考到了耶鲁，你看你们本事多大呀！我本事多大？确实，有一年耶鲁工程系招了20个中国学生，19个是托福和 GRE 满分。剩下那个人还是跟着父母来美国，在美国上的。啊，这就是本事嘛！我经常有他们很骄傲，我跟他们传福音，我都是我考北大的时候，神在哪儿呢？
对不对？我来美国的时候神在哪儿呢？你别给我谈这事。我说有恩典，你别以为你是挣来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我在文革的那个朋友里头，我随便拉一个来都比你聪明多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也跟那个前头，我跟你其他弟兄姐妹这个分享啊，哎，就像你这个，我在这个耶鲁的时候，一个班七十多个人学这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问了他们，居然一个人没学懂，都说谁随便谁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说我的那些朋友，从小学都没毕业，哪个都读懂了，谁比谁聪明？那为什么他没来啊？无非是你比他晚生了十年。如果你生在他那个时代，他生在你的时代，还有你份吗？没有。我们来是恩典，真是恩典。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自我奋斗的结果。最简单的，如果不是那些宣教士建了也有，记住啊，所有的 Ivy League 都是宣教士建的，没有一个例外。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全都是，哥伦比亚，没有一个例外。那么没有美国人民这么多年，这些校友一个一个的把钱放到那去关心教育事业，你上哪去上耶鲁啊？耶鲁都没有呢，全是恩典，全是恩典。但是得了恩典干什么？我们这些人得了恩典干什么？到这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底下看啊，神说得很清楚，得恩典是有目的的，给你的恩典不是让你自己在这儿享受，你今天就是这样说得很清楚，给你恩典不是让你在王宫独享荣华富贵的，不是。像我们也是这样，就像我们每日都去这个挣着钱哈，忙着挣钱，然后剩一点时间就去这个吃吃好的馆子，洛杉矶那么好的馆子嘛，有几天时间就去钓钓鱼啊，看哪儿好山滑滑雪。其实我们的生活，神给我们这么大恩典，就让我们干这件事情吗？绝对不是。前面讲得很清楚，这边这个以斯帖这个莫迪改向以斯帖那句问话，不是问话，那是一个质问，也不是一个问询，你没有想过？不是，他是这么说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是这么讲的，说得很清楚。他是说，就是为了现今机会，不是为别的。千万不要以为是为你自己，你得所有的恩典就是为现今的机会，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机会，对吧？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别去想别的事儿，对吧？就是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哎，这件事是什么？这个机会是什么？说得很清楚，得你本族，得你本族。你的本族现在陷在罪里了，你的本族陷在危机里了，要灭亡了。你要到王面前去代求，这就是你的资格，就是你的资格。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别以为我们这儿能够独享什么样的这个福乐，我们在家过过小这个小日子小康日子就完了，这不是神赐给你的这个恩典的结果，不是目的。我们今天有这么美的地方聚会，有这么好的个人的生活，主说了都有目的，不是为了你，你只是一个载戏。当你是一个中国人被神所拣选的时候，你就负了所有中国人的债，毫不例外。因为什么？因为原本给你恩典的结果就是让你做一个载戏，载给中国人。如果你不载的话，你就贪污了给中国人的恩典，毫不例外。我在这个，我想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去这个远东广播公司录这个好牧人的这个录音，那我要开车两个多小时，我是开车那时候也不太好，然后过了很多，配了很多透，配了汽油，开到那儿去了，很累。然后呢，这朱牧师，我还记得他现到亚特兰大做牧师去了，那个时候还在神学院，在那边做这个录音室主任。说刘牧师，我有一件事一定要告诉你。我说告诉我什么事？他说我们这儿都没有车马费的，真对不起你。我们不付钱还不说，我们车马费的，这都是你自己的。我说你千万别说对不起，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我说你这个从一信主开始，神就告诉我我要回去传福音，我都传不了啊，传不了，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教会里忙，我都回不去。就是你给我一个恩典的这个神，通过你给我一个恩典的机会，让我能在美国地方向中国人传福音啊，这是恩典。谁欠了谁的债啊？我的债还没还完呢，你帮我还债，我欠你来不及了。千万不要提钱的事儿。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这边领受的就是一件事，就是要怎么样宰给中国人。你没宰，你是欠着别人的，千万不要以为你没事儿了，在那儿你已经欠下了债没还。以斯帖知道，你注意了吗？以斯帖他真的进宫去了，然后皇后的这个皇帝的国王怎么讲呢？国王说，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哪怕你是糊涂的一半我都给你。如果这么问我们了，说以色列你要什么啊，我们就某某你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的其实还不是笨子吗？你看他笨子，年薪五万还太少吗？神呐，你给我十万，我也不多要，十万就行，对不对？房子三百的住嘛，还是差不多五百的住不更好吗？对不对？我们要这个，以色列要的什么？以色列要这个，以色列说什么？这些我都不信，我来就是要我的本族，请把本族还给我。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这么求？有没有这种心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你说就让我们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的同胞，请你把他拯救出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有，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当然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死就死吧！哎呀，我听了真是非常感人。死就死吧，当时没让他死，但是他有这个心智，我要去。哪怕付死的代价，我要去还这个债，因为神履行让我履行的使命就是这些，这个使命就是我生命所系，没有了我生命没意义了，我就要去。当什么样的子？我们感谢神啊！后面我们就跟你讲了，我们都知道结局啊，本族得到解救。刚才这个林弟兄分享，我就分享一句，我刚才想到死这件事，他说收割的喜悦啊，神不是简单的让我们分享十字架上的死。也让我们分享复活的荣耀，他不仅说让我们去收割是流泪，他更多的是要让我们分享那收获的喜悦。福招着呢，那面有十四亿庄稼等着你收割，你收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状况就会不一样。你不去呢，很有意思，神就不拯救中国人了。说得很清楚，你自己独享这个你自己独享不肯去啊，保住你王宫里的这个荣华富贵不想去的时候，怎么样呢？神从别处让这些人怎么样得拯解脱蒙拯救。你呢，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就这么简单，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躲在这儿了，中国人他自己救自己吧，你是死啊。我在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据统计数字，每一天啊，美国有七个教会关门。关门怎么关门呢？你去看看那些教会，你自己考察一下，全都是在大城市，像我们洛杉矶这样的这种 urban 的白人 church。为什么关门？因为都想把神的恩典抱在自己那儿，不跟别人分享。因为大城市里头白人越来越少了，周围的这些我们的亚洲的弟兄姐妹、黑人的弟兄姐妹、南美弟兄们，他不想分享。哎呀，千万别让他们来啊！一来我们这个恩典就少了，恩典你想自己攥在手里头就彻底没有了，关门就是死。为什么？你没想过，我们这个有限的载体怎么能够承载无限神的生命呢？你不觉得是个奇迹吗？不可能的。如果你自己想成的时候就死，就是那一潭死水。唯一能够承载无限神生命的方法就是打开，让它动态流过去。你得到的多啊，你给出的越多，你得的越多，就动态的从你生命中流过去，使你的生命丰盛，使你的生命活泼。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你能够传福音，能够去宣教，就是保证你和耶稣基督同在，从而保证你在耶稣基督有活泼生命的唯一方法。你不去做就是死，这是灵命。在这个犹太的时期哈，在以色列的时期，神就早就启示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机会。我们今天我们上午讲的都是客观的条件，都是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头，神在我们社会的环境中，在那个文化历史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机遇，已经使中国人、中国的主流社会在今天向我们开放，说我们愿意接受一个恩典。但恩典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到处都在找。那么，恩典在哪儿呢？当然我们知道在天上，谁携带去？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人，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承载神的恩典，带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其实不是我们想这么做，中国是什么时候福音传进去的？那么传说是多玛传进去的，这是真的有这种传说的。据说现在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文献说，据说在印度的很多教会和寺院里头，他们都存着一些秘密档案，不让人看。那么有人据说是看过其中一个教会的祷告词，上面说多玛把福音带到了中国。我不知道，现在只是传说，是因为那些印度的人都不让看，因为他还有一些说这个耶稣去过印度呢，那都我们都不知道的。
那么很有意思，在哪儿呢？我看到了一个旁证，这都不是确证啊，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传说，我再说一遍，传说啊，耶稣肯定没去过这个印度，毫无疑问啊。那么在大概在分大会的时候，我在讲类似的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是我们加州的弟兄，他说哎，他说这个我有证据，然后我说什么证据，我跟你等你回家我给你寄去，他寄去了，我一看哟，他寄了一份人民日报叫复印的。复印的时候，这个人民日报呢是一个金陵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写了一个文章，旁边附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什么呢，是一个在江苏出土的一个汉代古墓墓道上的一个壁画，如果你看了壁画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传到福音传进去大概是真的。壁画什么呢，中间是一棵树，树的这个左脚就是画的左脚，树下有一个女子，因为是长头发，这个手呢在摘树上的一个果子，在树的根上弹着一条蛇。中国的这些古人不会随便把这些画印在这个墓道上的，一定是有出典的，可是中国的典故中没有这事儿，有洪水但没这事儿，这事儿如果是基础你马上看就是从哪儿出来的，哪儿出来的伊甸园吗，很清楚的，这当然这是个旁证，我仍然不能用这个方法就证明说福音曾经传到中国，这是有可能，但我们比较确切的说福音什么时候传进去的，唐朝嘛，景教啊，大秦这个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进去了，那后面也有，我们看到文献后面就多了，耶律可敦啊，这个在这个元代的耶律可敦啊，到元代到这个明代天主教，我们就知道了，立马逗他们都进去了嘛。那么长的时间福音都已经在中国了，可是为什么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影响呢？讲过了，我今天有一个弟兄问福音不是早来了吗，怎么没进来啊，有原因的，当然有时机不到，我们当然还有时机啊，一方面有中国社会的要这个需要在里头，你硬给他他不会要的，只有到神准备好了新的时候他才会进，这一方面，另一方面你给的那个人得给对方法，钱都为什么没进去呢，因为以前的那些人，以前的所有的直到戴德生弟兄开始以前，所有的宣教工作都秉承了一个基本的路线，立马都是写的特别清楚关于两个路线，路线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想法，说中国啊，这是用人的智慧在想，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一个专制的国家当然是专制者控制着一切了，那我们传福音应该向谁传，专制者传给他的话，他一下命令全国就信了，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呢，说中国人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我们说的学而优则仕哈，都是迷信的一些文化人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赶紧抓这些文化人向他们传了，于是怎么样呢，他们会教化别人，马上福音就传开了，这是第二条路线。所以基本在前面的路线里头，不管是在哪朝哪代都基本遵循着这两条路线，向劳心者传，向肉食者传，没传进去，为什么，因为福音的本质不是这个事儿，这两件事就是我一信主就有人游说我去做同样的事，感谢神我没去啊，他们说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本质是什么，真正对中国是什么，福音信仰是什么，信仰是这种理念吗，信仰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吗，如果是理念的话我们抓住知识分子就行了，如果是仅仅外在的行为规范的话我们抓住当权者让他下道命令就行了，信仰不是啊，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信就是我们如何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对于这种文化来说，信仰什么，就是广大大众在社会中的各个这些人他们如何活着，这就是信仰真正扎在一个社会中的根本。那我们要传福音就像这些人传，当你在上面传的时候你当然传不下去，当你把握皇帝的时候他们也都把握了，历朝历代都把握了，汉代我们不知道对吧，但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景教的时候他们怎么进去呢，宰相就迎接他们对吧，皇帝都命令把自己的画像这个父亲的画像都挂在教会里头，皇帝下令要建教会，而且怎么样呢，马上就有人，据说是第一天就有19人马上要进去受洗，哎呀皇帝恩准的嘛，他当时景教碑中有一句话是吗，说道流啊，这个法流失道四满百城，说哎呀当时多兴旺啊，皇帝下令大家都跟从了，十道那是我们中国整个分为十道，也就是说每一个道都有全国都传遍了，当然这有夸张，中国人总是愿意夸张一点，也许没有百城但是很多城市都有，
但是如果你仅仅是靠着皇帝的话，真不是在社会中真正有根基啊。两百多年景教的在唐朝，你看看景教碑中那些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里头，说做事的人有一个是中国人吗？没有一个名字是中国的。那些在敦煌出土的那九个文献，你一个一个看的时候，没有一个文献提过一个中国人。那些执事、那些宣教士、那些里头所设计承担事工的童工，没有一个中国人。这是进入中国吗？这是待在中国的一个外国宗教，跟中国人没关系，跟中国的生活没关系，这不叫留存在中国。垮的也快，这种没有社会根基的宗教，只要皇帝说不行，武宗一灭法马上就完蛋了。本来武宗灭法是针对佛教的，结果佛教没打倒，景教马上垮台。一天之下，皇帝下令3000人还俗，那些洋和尚就是我们牧师啊，马上要回家种地去了。为什么？因为原本案例就不是教会案例的，原本案例就不是从这个神来的，是皇帝案例的，当然皇帝有权撤销你了。这就是不能够进入这个中国的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们依附的是浮在社会上面的一些权势阶层，没有真正进到社会这个大众中去，从而没有社会的基础。我不想一个一个讲了，就是里头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啊。我们这个明代这些立马到清初的是很多事情很有意思，但其实我们今天有时间的缘故，我们是讲说转折。第一个转折从哪来的？所以我们真是基督要进来的时候就根本性的转折，戴德生弟兄。我们很多人说戴德生弟兄是因为认同我们中国人，于是就把中福音传到中国去了。其实这个不完全是对的，是吧？他穿着这个中国人的服装啊，但他认同的是什么中国人？其实没有一代宣教人，宣道这个西方宣教是不认同中国人的，他们认同的是什么人？认同的是皇帝，中国的当权者，认同的是知识分子，像利玛窦那些名儒，我认同他们。于是什么呢？于是福音也就只能传给那些人。但是内地会的弟兄们，戴德生他们这一批弟兄们，他们不一样了。他们所谓内地的含义，不是仅仅是地理上的内地，是要走入真正的老百姓中去。我认同是中国所有大众，我不认同上帝。你看那个戴德生向内地走的心情，和利玛窦想进这个想上京城的那个心情是完全一样的。利玛窦当时啊，从这个南方上来的时候，绕了好几个城市，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为什么？就急待着发掘一切的机会进京城见皇帝。可是戴德生弟兄没有这样的心思，他急着进内地，急着进到老百姓中去。那时候的内地是穷空的地区，不像沿海有什么，有那些租界，有那些通商的地方。进到内地什么，就是贫苦，就是普通老百姓。对，还有一件事是很不得了的，用生命摆上才进得去啊，生命摆上，因为到那去就不那么，对不起，就不那么安全了。耿德之变的时候，220多位这个西方宣教士殉道，中间有多少？有多少是内地会弟兄姐妹？将近80位，79位内地会的宣教士为主捐躯了，啊，比1/3还多呀！为什么？因为别的那些不在内地的人，一转身就进了领馆，就进了租界，他们呢，就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就是在那些他爱他们却要杀他们的老百姓中。除了按耶稣基督为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心去对待这周围的人以外，没有任何的逃跑的道路了。偶然跑出那些人，跑了一个月才从山西这些地方坐着马车来到海边。怎么跑的？到处都是一个团要杀他们，怎么跑得出来？啊，这就是用这样的心智，用这样认同普通老百姓，用十字架的心智，才真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才进来了。是我们今天这个进来的时机不得了啊！神定的时间没有，很多人认为神是空的啊。对我来说，当我看到历史的时候，神对我来说真真实实的，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上，神都有他预先的安排。我不是一个预定论者，但是我看到神计划。为什么那个时候进来？进来都是什么时候？1860几年进来了。
到这个上世纪末这一段，传到内地会向内地传扬。原因就是很快在我们中国老百姓中扎根，因为神已经知道说后面有事要发生，只一代人，只是仅仅一代人，就出现了什么？就真的出现了在中国百姓中扎根的局面。尽管是在边缘的地带，尽管是在一些地区里的，我们看到了有王明道先生，我们现在有提到这个弥陀僧弟兄，我们有这个宋尚杰，我们会提到贾一鸣、纪子文，我们会提到一些前辈的牧者，你看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很奇妙的。但是如果我们仅看到这些领袖的话，我们没有看到真情。这些领袖无非是那一代真正在这个大众中已经兴起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的代表。如果没有像山东的大复兴，如果没有东北的大复兴，没有在普通老百姓中那样火热的风运动的话，哪里涌现出几个领袖来啊？那些领袖的标志，那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在二三十代那个年代兴起这些人呢？因为神早知道了，说马上又要灵回来练我们。如果我们在那一代没有真正在中国的百姓中扎根的话，未来的事件就会再一次把中国在中国的福音世界连根缠住。1949年，事儿来了。这一次是我看武宗这个灭法都没有这么厉害，从上到下的运用一个政治体系，有计划的铲除一种信仰，从来没出现过。啊，这么大的难呢，但是我们被铲除了吗？你们注意啊，没被铲除啊。为什么？因为根基不一样了。过去拔出来是因为我们那些福音工作都浮在上头，当然就拔出来了。现在是在普通的老百姓中成为了他们生活方式，你拿不走的，拿不走。我们已经看到那种灵火的焚烧，从49年到这个到79年，确实教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49年那些外国新教士都走了。走了，坏事也是好事。今天有本土化的教会是从哪儿出来？哪儿开始了？尽管戴德生弟兄他们扎了一个根，打了一个前站，对不对？彻底的、普遍的本土化从哪儿开始了？那些圣经烧掉了，神学院关闭了，然后那些属灵的刊物都没有了，对不对？牧师就是外国牧师没有了，中国牧师如果你不加入官方的教会的话，就送到监狱了。啊，这样的事情，从1949年。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还有70多万，到了1979年只剩下了20万了，可是就完了吗？到了1990年多少？3500万到4000万，我们今天多少？现在不知道哈，我们真是少的往少一说，7000万到8000万，这是我们今天数字，是比较公允的数字。有人说1亿，我说有点夸张，按照三次收获3-4千万太少了。7-8千万是一个非常公允、折中的、举中的数字。啊，你不觉得这是奇怪吗？铲除了半天，怎么铲除出7000万来了？对不对？哎，这是有灵敏道理的，灵敏道理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从20万到8000万的增长，对吧？这个本身就是个奇迹啊！我们在这边学了各种教会增长学、各种技巧、各种策略，我也没看哪个地区出现过这个200倍、400倍的增长啊。中国增长呢？为什么不去学？为什么不看看那背后的灵命的这个真正的技巧是什么？技巧只有一个，十字架，对啊，没别的东西。我们那些人的技巧，咱用不上了。真正的增长就是那个时候的增长。我们今天之所以有20万到这个8000万的增长，是因为先有70万到20万的增长。记住，我没讲错话，不是70万到20万的负增长，是70万到20万的增长。这70万什么样？因为70万不是70万，你们看看，100个人当不了一个。尽管其中也有王明道，也有宋尚杰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来教会干什么？很多人来教会是要一份饭，那时候发教会发这个牛奶嘛、面粉嘛，我们当时要去了，对不对？有人什么呢？有人到美国来留学，欧洲留学。那个时候在50年。有人说，哎，我是要这个找个工作。那个时候在教会扫地，都比当时的中学教员的钱还高呢，工资还高呢，还找吗？那还有一些什么人呢？还有来找对象的嘛？教会的姑娘的可靠一点，外头找这个不太可靠。可是40年以后，上哪找这些事儿？唯一的好处进监狱， 对不对？我是刚信主的，碰到一位上海的老姐妹跟我讲说，我们还很随便，但是跟我讲的不什么大，哎，我们教会所有的执事长老都至少被判过一次刑啊，就是至少被判过一次刑。哎，我们这是竞选一个长老，竞选一个执事，还拼着命呢。如果你知道说你爱主，竞选的结果就是进监狱的话，你还会去这样竞选吗？那就是唯一的好处。如果你不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真实的，是可以把握的，谁会去做这样的选择呢？不会的，就是在那一刻，所有的杂质炼净了，到这儿来甭想别的事儿了，除了耶稣基督，你找不着别的东西。你来就是爱耶稣基督，你来就是靠耶稣基督，你来就是跟他同在，没有别的同在了。这就是真正的锻炼，这就是真正的增长。神不会把八千万赐给那七十万的，他们承受不了，上去压垮，对不对？但神一定会把八千万赐给这二十万。为什么？千万不要以我们教会人少，你要看看你生命能承受多少。神比你知道清楚，神对你怜悯，神不敢给你太多的人，给你就压垮。当着二十万被炼净的时候，他们生命中满有，人数是少了，但是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神就把成千成万的人赐给他们，他们担得起。这就是我们今天局面。今天其实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局面，就是我们真的要继承这一批啊老这个丰富的灵命遗产，他们坐下了，但这不是结局。到这儿为止的时候，中国的福音事业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仍然在边缘社会边缘地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我们在中国教会经常听说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进不了城啊？都是在什么我们兴旺的什么中华福音团契、方城团契、团河团契，在哪儿啊？不就在河南安徽的农村吗？进不了。进农村呢，进的城市那些人呢，只是一些个别的人，只是一些老太太，只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只是一些有病的人，只是社会城市里的边缘阶层，仍然边缘。但是神说，如果我拯救这个民族，他最终要让我自己的信仰、我的价值观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影响他的文化。就是今天这个时刻，进来了，真的进来了。哎呀，我去了这个中国，这个我劝你们，一个是看这个十字架啊不够，如果你看看这个戴维·艾克曼的这个《致死于北京》，哎呀，他所写的都是真的。这位弟兄可能理念这个神学观念不一定对，但是他记载都是事实，就忠于的事实。这位弟兄，别的不说，真不得了的这些人，从上层开始往下说，最上层的，我随便举一些名字，这个刘少奇大家都知道吧？啊，这是最好的见证啊，王光美。基督徒，三个女儿都是基督徒。有一件事非常打动我，有人纠正我说这个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自己心中感到了。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这个，有最近在这个很多中文报上，就是去年大概登了一个很大的新闻，说王光美请李讷和倪敏他们全家，几乎这个毛远新的孩子之类的，都去什么？都去吃饭。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新闻没有？而且其实李讷、倪敏他们全部出狱以后的这个生活，都是王光美照顾的。他凭什么照顾他们？刘少奇是谁害死的？对不对？如果毛主席不发放文化大命，不这个不打倒他的话，他死不了啊！王光美凭什么要去对待他自己仇敌的孩子这样对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基督徒，我不敢做这个推论，但是我要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从这种行为中找出后面的根源，因为有一个人这么做过，耶稣基督就这么做的。他钉了十字架，他就说饶恕他们，就指着那些正钉死他的人说，我饶恕你们。他说过，这我相信。胡耀邦有没有人听过？胡耀邦的太太也是基督徒。好，我再说几个，都是你们肯定知道的。李鹏有没有人知道？他不是他太太，他女儿是基督徒。很多，这是上次我碰到的很多军警，很多的军人，很多的警察都是信主的，都是信主的。在美国我都碰到过，从那边过来的。好，不用说了。但是我们这一浪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们看到的那些这个知识界的太多了。我们来讲，我先讲这个企业界。温州是我们这个企业界啊，企业界里头，光大公司的，我以前以为是海尔公司，光大公司的 CEO。张建弟兄现在是在这个 David Ackerman 讲的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私人直升飞机的基督徒，富有到这种程度。我碰到的，我实际碰到的有年营业额60亿人民币的基督徒， 而且不是说冒名的，我承认说他们里头有问题，有人向我质询，有的商人跟我说相信见证还不够，我承认，我承认那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里头灵命要提普遍人遇到挑战问题，但是他们里头确实做了尝试。我认识这个60亿人民币的这个营业额的这位弟兄，就是他就是这样极度市场啊，我就是极度市场啊。那么他有，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有一个厂子将近300人，亏损了7-8年，那按这个现在的唯利是图，中国人只向前看，早把他解散了，厂子关门，他不想关门，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关门。他说这里头80%都是弟兄姐妹，我不能把我的弟兄赶到街上去，我宁愿亏本。而且神告诉我了，他说这个祷告了，神说了你爱你的弟兄，我就爱你，说你们这个厂的产品以后要行销全国，还要销到美国去呢，不要关门。哎，就是我们这样的弟兄啊。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弟兄给我讲了一见证，他说他做生意到不同的地方，你如果你到一个大城市，这个做生意第一件事是干什么？是吧？吃饭那个，请市长吃饭。他到了一个省会市的市长，很大的事，我不想提这个城市的名字。然后他说请市长吃饭，吃了以后就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这个基督耶稣基督好啊？就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啊，这个人说哎呀，听着真好，耶稣基督真好啊，但是我现在不能信。我现在我就当不了市长了，我不能，那么他就回家了。然后当时他没在意，说第二次又去请，每次去都要请市长吃饭嘛。哎，市长跟他说：“哎，你猜我上次吃饭回家干什么了？回家干什么？”他说：“我马上给我在美国留学的女儿打电话。我们中有没有市长的女儿？如果有就是你啊。”他说干什么呢？他跟他市长这个女儿讲说：“你在那儿读学位都不是最重要的，马上给我去教会，马上过去教会，这事好。”你这个事对你生命有重要，你马上过去教会，这通关党市长。我跟你讲，这太多了。那个温州就是神拣选的，有三个地区我们必须注意，是神让我们福音进城市的这个标志。这个福音进城啊，就是我们这一次进入主流社会的重要标志。而福音进城预先神做了准备，这三个地区必须重视。我知道唐牧师已经去了东北地区，这是其中一个地区。那什么，国营工厂的工人，温州企业家的教会。北京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教会，神已经在这些未来会主掌中国城市的这些人中首先做了福音的工作，在各个城市做了真的不得了的这样的工作呀。我不想讲那些工人啊，大型的工人，你看看十字架里头那些电影。我到北京，哎呀，这个我们中间我已经听到好多弟兄姐妹去过这个我去过的一些团契，我去的这个团契就是我们朱中弟兄开始的，哎呀，好的不得了啊，80-90人聚会，三堂聚会，那么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大、北方交大、这个北京地质大学、中国外语学院，就是这些学生啊，就是我们的学生们是信主，这个不打动我，因为我早就知道了，对吧？但是打动我的是什么？那些由官方机关主办的学校也照样学生来，解放艺术学院到我们这个团期来的大概有7-8位，他说他们那个系里头就有20位信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督徒。去三个教会，我们这边派一个老师，外语学院的一位老师，对吧？到那边一位姓郑的女老师，外语好极了，到那边去带他们的小组。是啊，这个青年政治学院，杨志明弟兄原来住那儿的。青年政治学院什么？团中央的，培养团干部的学校。我们说这个团体里有2-3位是，其中那个我跟那个做干栽培的时候，那个弟兄跟我讲说，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预备党员资格，我已经不做团干部，我以后。传福音了，这个啊，这是团中央培养出了这个牧师了，我大家。然后也有啊，劳动关系学院，我都以前没听说过。我说你们哪儿啊？你是哪儿办的？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前培养工会干部的，现在也是。这样，中国女子大学哪儿办的？全国妇联，都有啊。我就在那边碰到这些，就是一学生，哎呀，多的不得了，遍地都是。你到了海淀也是，海淀这个比北京其他地方明显，海淀最明显，就是你不信主的人哪儿都找不到教会。他说：“哎，我们看不见教会，看不见教会。”你信主的遍地都是，对吧？到哪儿都有，对吧？这不得了的事情。我也不用讲的太多了，这种事情就是各个阶层都有，对吧？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说，在我们这是一个标志啊，我们中国现在没有一个阶层已经没有被福音触到了，这是进入主流社会的一个标志。尽管在每一个阶层中人是少数，但是神已经种下了种子，做下了榜样。第二件事就是福音进城，已经在城里了，这些人都在城里，对不对？城市它的社会生活分工的这个复杂，以及使得刚才说的各个阶层都能注意到福音。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年轻人呢，社会的未来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哎呀，我去的，以前我们以为想新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都长着胡子吧，对不对？然后老太太长都是这样的。哎呀，我前年一回去一看，这个新主人简直不得了啊，都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我去的这两个教会50%都是大学生，70%都是35岁以下的。哎呀，还有都是中产阶级，买着房子，哇，这不得了啊，买着房子汽车都跟我们一样，开着汽车节目到原来去聚会。哎呀，这真不得了。这个福音在你们传开了，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啊。城市的福音其实从2000年才开始，以前据说是好多大的团契派人到城里来传不了，到北大门口人传福音呢，三句话不理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本蔑视没文化的人，而这一次，对吧？当然我们有很多准备，我今天不能讲了。1992年的这个福音热，这种沙龙性的福音热在北京兴起的。1996年这种跟教会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校园的福音团契的产生，从2001年开始，这种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开始向教会转型，所谓城市家庭教会的出现，神早安排好了，一步步进来，不是我们在做，是人心在等着。我随便举个例子，我去那边讲道的时候，一个弟兄，我不是弟兄，我们坐在那边大概60多人，他们全部各集合点聚来了。讲道的时候，我看那边坐了两个年轻人，非常专心的，一看就是夫妻啊，30岁上下。那么中午就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然后问了以后，我就跟那个教会的这个同工讲，哎呀，我说那两个弟兄姐妹真追求啊，没信主呢，那是没信主呢。这是第一，我去培训3天，每一天都是我上桌的，从9点到5点钟啊，这是第一天去了，这是礼拜天。第二个礼拜六我去了，礼拜六去完了以后，他就一定要送我，这个夫妻的夫妻要送我去就回家。我说不用送了，我在那边就尽量坐地铁，坐汽车。我这次3个月都是这样，我不坐出租，不坐弟兄姐妹的车，尽量坐。这是我要做一个北京人，我才能向他们传福音。坐了以后，那么他就送我去地铁站。送的过程中，他太太就跟我讲说，今天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跟我说不信主的人一生中重要什么？今天一定结婚纪念日。那我说你今天以为结婚纪念日？他说不是，我今天要决心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哎呀，我说这非常感人啊。然后第二天，那个时候我是培训的嘛，没讲说福音性的，都是讲十字架，你听到吗？不是听了十字架人就这个不信主了，讲了这个2天十字架，从9点钟讲到5点钟，就有人信主，你看见没有？然后第3天，我就跟这个教会的弟兄们，哎呀，我说我知道你们里头大概有10位左右的慕道友，我说我们这么培训下来，对他们也不公平，我讲一堂，能够讲一堂福音呢？好，我们那个主日上午讲了福音了，一呼召，10分钟有8个人站起来了，我要信耶稣基督，夫妻2人全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他们到晚上没走，就是我们通常跟晚上跟同工吃饭做培训，他就讲上了。这人讲什么呢？他说其实那个礼拜四我们2人已经决定协议离婚了，记住啊，有恩典，那时候还没离婚。礼拜四他说正好到礼拜天，听说有个美国的牧师来，那我们就去听听吧，就去了啊，一听就进去了。那为什么离婚呢？这是中国人典型啊，你记住，不要以为他们富了这就是他们生命的完结，他们是在中国最最典型已经富起来的知识分子，不是二道贩子，知识分子。两个人都是中央工艺美术大学毕业的，同班同学，郎才女貌，长得相貌堂堂啊，两个人长相了聪明，太聪明了。男的被分到，这个先生被分到了黑龙江大学，3年教书，在全国获了很多大奖，于是自己拉车干了，现在那边大学教书不是精英了，经商是精英，出来精英。好，他刚一听说纽约来的，纽约领馆所有的挂的那些工艺品都是从我这出的，都是我创作的，有创作室，有在南洋有画廊，把行销卖到这个日本，这个欧洲、美国。他跟我，他不是跟我讲，跟我另外一个这个宣道会的牧师，他说他们这个合，他跟另外一个人合伙的这公司，几年就赚了1000万美元，对吧？在望京小区，北京最好的小区的最好的地方买了森格 house， 类似于在曼哈顿中城啊 ，Middle Town 买了森格 house， 这样。他给我接我的时候也是这样，接我的时候不是因为什么，不是来开着车的，有人给他开车，专职司机。你说这样的人还离什么婚呢？有外遇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好的，是吧？女方要求离婚，女方说什么？说我要去找一个人。他说我没看你外遇啊，你找什么人啊？他说我找的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男的，也不知道他女的，也不知道他是中国人，也不知道他是外国人，我就找他。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同工都知道他找谁，找谁？耶稣基督，对吧？好，找到了，真是找到了，对吧？这个
去年我的这个有别的牧师去台科讲的，哎，听说，哎呀，你是教会的牧师，哎呀，你认识刘松松吗？认识啊，刘松松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哎，我那个牧师跟他说，他不是你救命恩人，耶稣基督是你救命恩人。他说，但是他来了，于是我的家庭保住了，我现在人生完全不一样了。三月份，这是我呼召他出来信主的是前年十一月份。今年三月份我回北京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碰到一个牧师，他说，哎，我早听说过你。我说你怎么听说过？某某某某牧师告诉我的。我说谁牧师？我没不认识这个牧师啊。然后讲了，哎，他是前年十一月在哪儿哪儿受你呼召信主。我说，哎呀，他现在当牧师了。在家里的一个聚会，三四十人，我承认说他们有幼稚的地儿。他本人甚至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也还带着很大的盲点，但是你看到没有，这样的生命，这种生命就等着我们，他到处在等着我们，对不对？他已经被神在里头空了，马上就会进来，只要你去用你的生命船到那里去，把你的生命摆在那儿，就有人信主，就有人信主。我这个前两天碰到这个一个同工，在北京碰到了，就是现在在以前是生命集团，现在在这个神州帮忙的华新弟兄，他去干录什么呢？你们这是个好消息，我顺便讲一下，去录小敏姐妹的卡拉 OK 带，以后我们可以在家唱了啊，这些我们现在喜欢的歌曲，神州正在做，他就录了，然后请了什么？请了嘉南音乐学校，我今天本来想下面去，实在没时间了，嘉南音乐学校的这些学生，然后去给他们伴奏。这个演的过程中，这个他们要租一个录音室嘛，录音室的主任是一个他说绝顶聪明的人，会这个五六门外语，对吧？他们录音的时候有一个人意大利这个歌剧嘛，马上就说，哎，你这个发音不对，我告诉你怎么发音，聪明的不得了。可是什么？越有钱越聪明，就在这工作，但是可以看到人里头败坏。怎么败坏法？不是说这个人坏人，是我们现在的罪人的罪行表现出来。哎呀，那劲头啊！他说他开口这一句，一定是以脏字开头，骂着人开头，年轻人呢，骂人开头，什么也不信。他们在录音的时候，哎呀，小敏都受不了的呀，因为他开口就是骂人，小敏都受不了，怎么？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呀，还不信，还在说呢。这些人都是真信吗？他跟要问这个，他不是有这个师班嘛？就这些圣乐学院的学生啊。他说我可以保证他们都真信。他们就俩华新就跟他这个交流了以后，他就是在唱诗。他看着那些诗歌的时候，他被感动了。看着这些活人在唱，这些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他被感动。他说这事我也想了解了解嘛。他说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耶是谁，华是谁？我说谁也没有什么耶华，你不上。他说上面不是写了吗？耶和华嘛，你告诉我耶是谁，华是谁？很有意思。然后跟他讲了福音，然后听了诗歌，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哎，他情绪不一样了。他不是那么玉石气质了，好像也不是那么张扬了，哎，挺安静下来了。一边走，一会儿他这个那一天小敏没来，小敏气得不来了，这天天骂人受不了啊。然后那一天，这个人他这一边帮着录音哈，他的这个同学来了，同学跟他讲了一会儿话，这个同学都惊奇了，哎，你怎么讲了半天话，你不是这样的吗？没骂人。然后他讲了，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这个。我骂不出来了。哎，你看，后来等这个下午来的时候，中午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华新就跟他讲了，说没关系，今天可以合作了，他今天表现很好，没什么。小敏说，我一上午都给他祷告，小敏一上午为这个人失丧的灵魂祷告。我们有没有下去工作？我们有没有像华新弟兄也到那里去做这样的服事？如果我们去，一定生命会发生完全不同的改变。真的，哎呀，那边这样事太多了。时间引导，那我想说，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可以在这儿不断的讲下去，可以讲几个小时这样的见证。哎呀，那边多得不得了，灵魂都在等着。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愿意把生命敞开，就有人会来。这样，神把我们放在这儿是有目的的。我刚才讲了说，在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我们过去的家庭教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前我们是在两个事情这个保守了我们的生命，一个就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不是空的啊，这个是有活力的，那就是圣灵的带领，是我们两大特点了，圣灵的带领和十字架互为保护的。你注意啊，在十字架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灵恩运动，在那头就是圣灵的带领。为什么？这是非常有趣的道理啊，这是有平衡的，神的生命永远是平衡的。因为什么？因为邪灵不会带你上十字架的， 十字架是我们圣灵带领的保证，圣灵就是圣灵，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保障了我们那些看到的所有的能力最后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可是现在进入主流社会了，你当然不会和当政的人有那么多紧张了。十字架还有，今天我们不能讲了，十字架还是有，但是形式改变了，不是强迫性的了，于是我们需要别的东西了。这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有真道的先道，对吧？十字架那些圣灵的那些能力，最后要由我们的真道明晰的解释出来，才能保障圣灵正确的工作，不为别人所挟取，对不对？所以真道中心在做，这我们就是个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另外，你如果看早期教会史，你就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教会这个结构中没有严格的教导体系，没有真正生命循环的正确的体系的话，异端就会进来。那么教会建设也是我们现在一个难点。我知道唐牧师在东北在做，我们今天在做的都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原因。你注意了吗？在中国教会缺的东西，神送了一批留学生到这儿来学了。什么留学生啊？就是我们，千万别以为是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简简把你送这儿来学知识的，是神送你到这儿来学这些灵命要件的。对啊，神早预计好了，就在当时那些这个家庭教会失守的时候，凭着纯真的这个信仰，凭着这样的圣灵十字架这个往前走的时候，神已经准备了未来挑战的预备。60年代，美国政府突然灵机一动，记住啊，不是美国政府，王的心像冷锅的水，都在神的手里呢。他们灵机一动说什么？说哎，这个亚洲移民可以放宽他们的尺度。于是就什么？于是就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从香港、从台湾、从南洋，就到这儿留学。留学怎么样呢？马上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空，和以前老华侨的教会不一样了。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要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环境来学习了。对不对？于是有校园的团体出现，校园查经班，后面他们留校又有国语堂，有新式的广东堂出现，对吧？来了干什么呢？就为他们吗？记住，从来没有一件是为你自己的。80年代开始慌张了，为什么？新来的这些人他们不想来了，这些新来的台湾学生、香港的学生似乎很物质主义、很个人主义，不想来教会了。教会这个我们的这个慕道友的源泉似乎变得这个狭窄了。但是怎么样呢？神准备不是仅仅为了从台湾、香港来的同胞。90年代，我们都经历过。刚才林弟兄在这分享，我问那谁没经历过？那些九十来的留学生，突然有6次这样的冲击，信仰的基础、人生的基础垮了，人都拥到了教会。如果你想想说，如果不是神预先准备好了那些弟兄姐妹，我们到哪儿去了解福音呢？我们今天也是欠了债的。那些港台的弟兄姐妹、南洋的弟兄姐妹、美国的弟兄姐妹已经预先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神早算好了，让我们来干什么？让我们在这儿啊，做一个好的地方，吃点好的东西，听一点这个名牧师的讲道，头都变得很大，身子变得很小，是不是？不是，神说不是，让你们这些人到这儿来是有目的的。记住，那边缺什么，这边有什么。在这么一个教会传统这么这个悠久、灵命的这个神学的根基这么深厚的地方，在这么一个文化中，把我们这些最会学习这些东西的知识分子送到这里来，你说是干什么？就是领受这些事儿，就是领受这些事。于是我们才能带回去，才能和那里的弟兄姐妹一同拼起什么？拼起一个完整的图画。所以我刚才说的普世教会是一个整体，不是空话，等着我们呢。来就是给你这个使命，来不是让你买房子的，不让你买汽车的。神说了，我对你有嘱托，来就是赋你这个使命。你在中国教会真正的整个蓝图中，在我在中国的救赎计划中，你已经有份了。你不愿承担，你就死。说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原因。我看不出其他的原因。愿不愿意去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像以斯帖一样也回应说，我愿意去，死就死吧。神不会让你死的，神只让你劳我死。好，我们一块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么丰富的恩典领到我们这批人。你给我们的福音，你给我们的灵命，你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使命。你要让我们变成了福音的百姓， 你拣选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为在太阳另一边，在整个世界中所有的这些华人教会，以至更远的那个福音的蓝图，你已经给我们有了一份。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的使命，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收割这样的荣耀。啊，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每个人放在你手中，请你塑造，也请你差遣。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